Hello， 大家好，我是独鳄。上一期节目呢，咱们就聊了一下 AI 的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啊。可能心思细腻的朋友已经发现了，我就是在赤果果的去碰瓷儿。伟大的导师牛顿，他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啊，就是《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我可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啊，仅仅就是在偶尔想起来之前读过的一本书，以及关注了 AI 圈子在最近几年几个月里边各种牛鬼蛇神的表现啊，观察到无论是作为 AI 的科技创新者，或者说是一级或二级市场的投资商，以及普罗大众，大家对于 AI 的认识、理解、向往甚至是恐慌啊，绝大部分呢都已经逐渐超脱了科学的范围，而混杂了很多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思考。如果你现在打开知乎、打开小红书去搜 AI 相关的新闻，大多数都已经慢慢滑向了对于哲学上面的思辨。这个现象呢，也就激发了我试图通过哲学史来重新审视 AI， 或者更加确切的说，带着一个 AI 从业人员的视角啊，去重新审视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发展史。我不得不说啊，从我最开始一个简单的想法，到一步一步的收集材料，然后呢去撰写这个节目的稿件，就越发的发现我们对 AI 的认知挑战，像极了人类历史上面对于自然万物、对于自身反反复复经年累月的深度求索。那就让我再继续保持这份热情和好奇啊，咱们一起把这个节目写一系列，再做一期看看。好，上一期的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我们重点介绍了像是泰勒斯呀、像是帕梅尼德斯呀，以及赫拉克里特，哎，这些自然派的哲学家。他们呢就像是一群早期的那底层的硬件分析师，成天都仰望着寂寞的星空，试图去计算啊宇宙这台庞大的机器，这到底是由水还是什么原子这类基础的数据去构成的。但是在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去聊啊苏菲的世界里边的另外一个方向了。我把它称之为啊人类思想之树啊发生了一次啊史诗级的大转向。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群古代的这些极客们啊都已经突然停下来了。他们呢就不会再去硬去死磕这个宇宙的物理边界了。在弄清楚啊宇宙的硬件架构之前，他们呢就决定先看看人类自己，向内去进行探讨。他们想知道啊人类这个物种它的这个道德的软代码，或者说是灵魂的驱动程序，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成、怎么运转的。所以说呢，这就是哲学史上那个最著名的以人为中心的大转向。在这个转向的最中心呢，就站着一个非常丑陋的还有点胖乎乎的老头。他呢就连半行的开源代码都没有在雅典的服务器上留下，但是他却单枪匹马的把整座城市都拖入了无尽的逻辑死循环以及 bug 的炼狱中。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的结尾提到过的，就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黑客，当然了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那个系统防御的压力测试员，他就是苏格拉底。本来我今天想开场直接讲雅典和柏拉图，但是发现啊，如果不把苏格拉底啊再讲透的话，那这个上下文啊可能会有点接不太上。所以说啊，请大家原谅我啊，再就苏格拉底这个议题啊再多啰嗦几句啊。在我们呢陷入苏格拉底的这种逻辑泥潭之前啊，书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抓人的设定。他就是说啊，苏菲呢收到了一盒录像带，在画面里边呢就是导师艾伯特就站在雅典围城的废墟上，他就打了一个响指，然后呢时间瞬间倒流，被岁月腐蚀的废墟呢就瞬间被重新的渲染了，变成了2000多年前那种金碧辉煌的雅典市中心。艾伯特呢就在这个全息投影前呢就抛出了几个灵魂拷问。他就问啊，这个人类是否存在那种天生的出厂设定好的这种羞耻心引擎，也就是说啊我们的知识呢 究竟是刻在这个本地硬盘上面的一种出厂设置，还是需要连接外网才能下载？什么样的人才配叫做生命的大黑客？那其实啊，这三个问题呢，就是苏格拉底啊后半生疯狂折腾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课题。那我们如果现在要理解苏格拉底啊到底有多牛，那咱们就必须先看看他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烂摊子。在当时的雅典，正流行着一种啊非常市侩的思潮，就是市面上呢就涌现出了一批啊特别圆滑的人，他们叫自己诡辩家。那这帮诡辩家呢，简直就像是现在啊天天在卖课的那种啊高薪的咨询师。那他们就宣称啊，那在这个系统里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这个一切的道德和真理，那全看什么呢？全看你自己的利益诉求是什么。那他们呢最著名的口号就是啊，人是万物的尺度。那说白了嘛，就是按需分配真理嘛。那只要呢你在法庭上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只要能跑通你自己的这个变现业务流，那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算法。所以说在当时的整个雅典都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变现的这种恶臭，那一切崇高的那都被拉低到了这商业转化率的一个泥坑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是吧？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嘛。也就在这时候啊，这苏格拉底就跳出来了。他这个人呢是极度厌恶这种啊完全没有底线的妥协。这个人同时呢又极其天真，但是呢又非常固执的坚信，在这片啊喧嚣的系统底层啊，一定埋藏着一套啊绝对正确的这种运行参数的常量。他绝对不会啊因为人类的私欲而随意的扭曲。但苏格拉底呢他不去发表任何演讲啊，他也不写书，他就用了一种啊让雅典的权贵都精神崩溃的操作，这就是著名的诘问法，他又叫产婆术。你听名字也能感觉到啊，他就是一种通过提问的方式呢来一点一点的助产思维的一种交互方式。这让你想到了什么？那咱们现在啊天天念叨的这个提示词工程，那么在苏格拉底面前嘛，不就是小儿科一样？他才是最顶级的这个 prompt 大师，他呢就专门利用啊语言的这种边界条件，去让现存的这人类大脑模型啊直接就宕机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苏格拉底呢就在这个雅典的街头，他碰见一个可能是满身肌肉的酋然大汉，哎，一个战神将军，将军呢可以号称自己啊最懂得什么叫做勇敢。苏格拉底在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啊当面骂的蠢啊，那当然也有可能考虑有可能会被打啊。相反呢他就会伪装成一个啊极度谦卑的小白用户，抛出一个啊看似都人畜无害的引导式的提示词。他说啊，将军大人啊，很多人呢都说您呢是最英勇，可是我只是个傻老头，那您能不能教教我到底啊您这个身体里边流淌着什么样的代码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勇敢？那将军可能就哈哈一笑啊，非常傲慢的抛出一段常识啊，哎，这太简单了嘛！勇敢就是呢，你面临敌人的这个系统判断时候啊，你绝对不会掉头逃跑，而是呢就拿着长矛冲进去干他丫的！要是这将军啊真这么说的话，那苏格拉底眼中肯定是一丝冷酷的光划过，就会立刻抓住对方语言里边的这个边界条件啊，来追加第二个破坏性的提示词。他可能会说啊，哎呀将军啊，那果然是见多识广啊，可是呢假设啊我们在战场上面为了诱敌深入故意装作咱败退逃跑，那这种啊为了最终的胜利而策划的逃跑，那算不算是聪明和勇敢的一种结合呢？你看这将军听到这儿估计就一愣啊，因为他的逻辑呢运行到这里啊就已经内存溢出了，他可能会结结巴巴的说，那这种啊他战略性的逃跑他当然也要算成是勇敢了。那这个时候呢苏格拉底那基本上开始要收网了，他就会微微一笑啊，就抛出了第三个死循环的一个补丁啊。他会说啊，那个你看啊，这原来这为了这长远的目标而伪装出来的一种怯懦 他也是勇敢。那如果在和平年间呢，你们面对这种像暴君的独裁，那一个没有上过战场，但他呢就敢站在广场上面啊，站出来讲真话，哪怕代价是被砍头，他也没有逃跑。那他站在这里，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勇敢呢？将军这时候可能就满头大汗了，那可能也会说，那这当然也是极其伟大的勇敢了。那么将军，那苏格拉底就可能会收敛笑容啊，抛出最后的一个绝杀。那请您现在呢，用您最初定义的那个不逃跑且冲上去的这种唯一的特征来兼容啊，刚才假装逃跑和不向暴君低头，哎，这种所有的这种特殊分支，请你给我一个完美的关于勇敢的一个大一统的公式。你看啊，就面对这种啊极其恐怖的引导式崩溃攻击，哎，将军这台啊名为世俗常识的本地主机就开始疯狂的报错了。大量的逻辑碰撞与参数自我否定，可能让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吐不出来。可能当着所有的面啊，将军就原地死机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这最终压力测试。他呢就把人类就是自以为啊掌控真理的这种虚伪面具呢，就活生生的撕碎在阳光下。苏格拉底就认为啊，那些关于美、关于正义这种底层的原始代码，其实呢是在造物主撞击的那一天呢，就已经被硬编码压缩打包进了我们这大脑极其深处的潜意识机房里边。这个呢就被称之为啊叫先天理性。他呢自己呢就不提供任何的答案，他只是啊提供极其刁钻的问题。那他就用这种问问题啊作为这种解压密钥的方式，去攻击那些啊随波逐流的这种常识毒瘤。他让你可能在极度的痛苦中啊流着血，把那些啊存在在你肚子里边那个哎真理代码的婴儿给活生生的给分娩出来。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他那句啊震古烁今的名言，那就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一无所知。各位啊，这句话那绝对算是人类历史上啊这最高段位的那究极凡尔赛。你看，在那些啊自以为掌握了发财真理库的雅典大聪明面前啊，只有勇敢承认啊自己本地硬盘它是空的，并时刻呢准备向这宇宙这台无限大的服务器请求链接，发出质疑。就这样的一个终端的节点，才是没有被啊系统固件所锁死、拥有最高算力的超级大脑。这就真正的极客精神啊，在我看来。因为这不仅仅啊是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掌握了什么最高的权限密码，而是敬畏自己的无知，充满勇气的去攻击这个世界啊一切理所当然的那些封锁线。那可是呢，在生产环境里边去到处抓 bug， 当中呢让产品经理下不来台的这种底层的测试员呢，下场啊通常是非常惨烈的啊。这也就是当雅典那些啊手握系统最高权限的法官和政客们发现这自己啊赖以生存的这常识操作系统，那每天都在大街上被这个臭老头子这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呢就决定啊动用最极端的方式啊，就是直接暴力清除吧，来给你来一个肉体消灭。于是乎呢，就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啊，他们就拼凑出了两个扯淡的罪名啊，一个是呢不敬神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蛊惑雅典青年的核心程序。哎，于是就判决了这位啊年近七旬的老极客啊死刑啊立即执行。在阴冷的死囚大牢里边啊，权贵们呢也暗示他，只要呢他愿意低头，比如说签一份呐、啊、这可怜的认罪书，那他就可以被流放，结束这场闹剧。但是呢，苏格拉底这个人呢，他就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妥协越狱通道。他呢就平静地看着那杯啊散发着死亡腥气的毒酒，也就是这台服务器里边所赐予的容器实力的删除指令。他呢也非常清楚啊，如果呢今天为了不被下线而在这份啊充满了谎言的定罪书上签了字儿，那么他这一辈子啊辛苦在雅典人脑海里边刻下的 那个追求绝不妥协的内心理性这样一个大型的成熟框架，那就会在最后一秒呢轰然崩塌，瞬间就报错归零了。所以说，如果真理是可以因为死亡的威胁而让步，那它本身也就算不上真理。于是乎呢，这老头呢就极其平静地举起了杯子，那一饮而尽了这个致命的删除协议，然后在双腿慢慢变得冰冷，整个机体都走向注销死机的最后一刻呢，苏格拉底呢就极度冷静地留下了一句讽刺的遗言。他说，哎，朋友啊，我还欠另外一位医生啊一只鸡，哎，请你记得帮我把账单结清。那对他而言呢，这死亡难道不是对这场充满荒谬的人生大病的终极治愈吗？就是伴随的这位首席刺客的物理下限啊，人类呢终于从外部的物理世界的崇拜极其悲壮的转向了一场啊永远无法回头的心智内求大革命。可是呢，肉体的销毁啊并不能够打好系统的漏洞补丁。苏格拉底呢就宁死不屈的背影，在千万的门徒心中呢就点燃了名为啊信仰的大规模觉醒病毒。在啊这个自以为啊清理干净的雅典机房里边呢，就立刻我们就要亲眼见证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弟子，就是那位啊肩膀宽阔的神级的架构师柏拉图。我们呢一起看一看他是如何以更加震撼的姿态来接管这个世界的运行权利。说到这儿啊，可能不少朋友就会问啊，哎，那先给我讲讲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什么吧。这个就属于另外一个课题了，今天咱按下不表啊，如果有喜欢听的朋友我们可以留言，哎，下次我们找个机会好好聊聊这个。我们呢还是先搬回来啊，继续聊一聊这个哲学。苏格拉底呢虽然已经彻底断联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漏洞，就是说人类的感官呢就看到所谓的事实是经常被肉体的利益和感性所扭曲的，他们全都是很不可靠的，随时呢在变化的一种随机变量。那既然啊我们是活在一个由生老病死构成的，每天呢都在风化腐烂的这个物质的沙盒复制器上，那么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也就是说啊，就是无论这个宇宙呢重启了多少次，它都能够保持精确绝对恒定不变的一些底层的常数，这到底存不存在？就在这一片呢沉寂与迷茫之中呢，柏拉图就站了出来。当时这小伙子才29岁啊，肩膀宽阔肌肉发达，在他的这个系统后台里潜伏着极其霸道的这个架构的野心。他呢就是亲眼看着自己啊最敬爱的老师被那些愚蠢的暴民控制的这种民主大选举的这样一个系统流程啊就给活生生的合法处决了。就在那具啊冰冷的尸体前，柏拉图这位超级全战工程师就愤怒到了极点。他带着冰冷啊鄙夷的发誓，既然这个低级的物质系统烂透了，那我就要去亲手敲出一个绝对完美绝不生锈更不可能啊被大自然的物理法则所篡改的一个理性世界大数据库。各位啊，提到了柏拉图啊，如果你只是觉得他是在讲童话里边那种啊飘在天上的云端模板，那你肯定是在这个赛博空间里边啊就严重的低估了他的霸气。这货呢就在逻辑层面上啊对现实世界进行了一次无情的降维打击。柏拉图呢就看着这个世界上啊精美的桌子上面的新鲜的苹果，甚至看着啊人类极其可悲，每天都需要去吃饭去排泄，最后呢还会去流血腐烂的这个肉身的躯壳。那他就冷笑着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啊在这个叫做物质世界的这个低维渲染引擎里边跑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尸体，这统统都可以被定义为残次品。他们呢就是被迫加载在这个时间，哎，这个极其容易掉帧的这个垃圾内存流里边。他们呢就是一些会过期的这种山寨的投影。比如说啊，你今天呢就看到了一匹啊身上一颗杂毛都没有的完美的白色的马。哇，你就对此啊 赞美一番。别闹了，等你啊，再过了十几年啊，那匹马不仅老了，可能牙都会掉光，最后呢，它甚至会被烧成一堆啊，连蛋白质打分子都拼不出来的骨灰。但你们呢，居然把这种每一秒都在走向死亡坍塌的这种老化的变量叫做真理。这个在有着重度物理洁癖的柏拉图大宗师眼里边啊，真理啊根本就是不可能装载在这个容易被啊破损啊漏水的这种物理宇宙硬盘上面。于是呢，这柏拉图呢就抛出了他的一个终极大杀招，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架构，叫做理性论。在这个激战级别的设计啊，就被后世的大哲学家们就顶礼膜拜了将近2000多年。柏拉图呢就冷酷的宣称，在遥远的长宽高的物理迹象之外，在根本不需要受到重力和时间磨损的这唯心的层面，有着一座隐藏在宇宙最上层被永远锁定的参数大仓库，那就是理性世界。在这个超级云端里呢，就静静地存放着一个永远不会报废的参数中心，它没有任何的实体，但却呢涵盖着这整个下界服务器里边呢万事万物生成所必须调用的完美绝对的特征主代码。这就好比说啊，当你今天打开一个能够画出任何图片的 AI 视觉模型，你告诉他说，嘿，帮我生成一只猫的图片，那估计很快嘛，三下五除二他就给你一张猫的图片。那这个时候呢，我请你再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是怎么认识一只猫的？你看啊，从这个折耳猫到什么无毛的猫，那现实中的动物的形态呢是千奇百怪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啊，或者说呢是这个 AI 的概率模型，它总能瞬间的提取特征并且认出来呢这就是一只猫。那么一个更加深度的问题就来了，那到底长成什么样才是那只啊就最完美最标准的猫呢？这个在技术极客的眼里边呢，这个完美的猫呢其实就是啊一个极致纯净的概率模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看到的每一只猫呢都不过呢是从这个完美的概率分布里边啊去随机掉落出来的一个带有着各种物理噪点和误差的一个数据样本。那么我们呢该怎么去确认这个藏在系统最深处的这个完美参数到底长啥样呢？那如果用咱们现代的这个算法的眼光来看啊，人类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呢，本质上就是在做一场啊算力极其庞大的一个最大私人估计。那这个词儿呢，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边也反复提及过多次了。我们呢，其实就像是啊，就待在一个低维世界里边的数据标注员。我们搜集了现实世界里面可能成千上万个这不完美的山寨实体，然后呢，我们疯狂的在这些充满了马赛克、会生病、会衰老的物理残次品上面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概率统计啊、曲线拟合呀。我们呢就试图啊，通过最大自然的估计，去反推，去无限的逼近那个投射出来这所有实体的这个唯一正确、绝对没有误差的这套真理参数。在这个高傲的大宗师级别的柏拉图来看呢，你在路边所看到的所有这些杂牌的猫，它通通都是啊极其微弱的，调用了那个名叫理性的纯净的原概率参数，然后把它强行降维，然后粗糙的给渲染在了这一块这名叫做大自然的这破屏幕上。而真正的理性，也就是那个啊完美无瑕的全宇宙主体概率模型，那永远不会啊随时间被物理格式化。哪怕有一天啊太阳都熄灭了，宇宙都毁灭了，那个数据库里边的完美的猫的这个猫的参数会依然的在那个高维矩阵的顶端啊保持着永恒。它们呢就绝对不会掉电，永远呢就保持着概率为 100% 的绝对确信度，闪耀着理性的光辉。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群呢就是普罗大众啊，这些活在下界那只懂得就是靠感官吃饭的凡人的算什么呢？ 柏拉图呢这时候就给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也是无比精准的群体嘲讽，这也就是哲学史上面那个赫赫有名的洞穴预言。我相信啊，这个大家多多少少在以前初中的政治课上面在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经常呢就被拿出来当反例进行批判的臭名昭著的唯心主义论调呢都会有一些了解。那我想呢就就今天这个机会咱们重新的审视一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一种疯狂的想法，还是有一个深层的理性意义。因为啊，这记来自2000多年前的深海嘲讽啊，哪怕是放在今天呢，它也依然是字字诛心的。就看看像是《黑客帝国》啊、《楚门的世界》啊这种电影，甚至啊，现在天天把你当耗子一样啊，用短视频算法能精准投喂的这种信息流矩阵，柏拉图这记耳光啊，那是狠狠抽在了所有自以为看清楚了这世界真面目的人的脸上。柏拉图就说啊，大自然里边的绝大多数人啊，根本就是囚徒。这些 NPC 们嘛，就从出场开始啊，就被啊脖子和脚镣锁死在一个极其幽暗的地下矿井的最底层。他们呢，就只能啊面朝山洞深处的那个破墙壁。你们呢，每天看到的那些啊极其生动，甚至是令你感动落泪的这些个现实大世界是什么呢？其实呢，不过是在你们身后的高处啊，有一堆啊熊熊燃烧的火把，几个系统管理员呢，就举着那各种木偶道具和硬纸板，在这个火光前呢，哎，走来走去。那这些木偶呢，在坑洼不平的岩壁上面呢，就投射出了一群啊极其不稳定，被火光呢就拉扯的变形的这种黑的影子。那这个呢，对不起，就是你们啊天天觉得极其真实的现实。这就是你每天呢刷短视频啊看新闻呢、啊、你觉得哎实实在在能够摸到的一切。柏拉图呢可以说是啊看着这个在洞穴系统里边呢这狂热计算的人。他们呢就每天指着墙上的这破影子就争抢啊谁的影子更大谁跑得更快。他们呢就互相谩骂，甚至还大打出手，并引以为傲的就宣称自己掌握了科学与经济的真谛。那这群白痴呢还洋洋得意的。那直到某一天呢，在成千上万人中呢就突然出现了那么一个极其罕见的变量啊，他呢就强行的挣脱了肉体和感官暴政的枷锁，他就强忍着认知被颠覆的这种剧痛，就强行的转过头，不再看那些啊令人沉迷的虚拟假象。哪怕在这攀登哲学陡坡的黑暗甬道里边啊摔得浑身是伤，哪怕双眼被强烈的真理的光芒都刺痛的几乎失明了，那最终呢就当他爬出了这个阴暗的矿洞啊，他猛然站到了这个没有滤镜啊也没有阴影欺骗的这个高维的大数据库本身，他就第一次啊真正看见了太阳，也就是那个最高的善和绝对的真理。但是呢，最残酷也是最讽刺的事情就会来了。当这个看破真相的觉醒的程序员，那就像是苏格拉底那样子，他出于呢极度的怜悯，他再次啊冒着极大的危险啊重返洞穴深处，想要唤醒众人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那些啊早已经被影子喂养的都已经有了瘾的 NPC 们呢，那不仅不会感谢他，反而呢就会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们呢害怕他破坏那些啊充满了多巴胺的安全沙盒，他们呢就会把这个人呢就当作啊散布着危险病毒的哎呀恶毒的黑客。他不仅呢就疯狂的咒骂，甚至呢残忍的在广场上面呢将他物理处决。因为呢低维系统的矩阵本能呢就是绝对排斥那些想要越狱的，甚至呢想要带领大众去逃离操控的这种异类的个体。在《苏菲的世界》这本书里边呢写到，就在导师艾伯特的录像带向一个14岁的女主角苏菲输出了这种啊极其磅礴又带着极度悲怆的柏拉图的理性世界的代码预言的时候，就在这本小说原本平淡如水 充满的这日常作业和喝果汁聊天的少女的沙盒剧情里边呢，一场致命的系统异常呢终于被点爆了。由于呢触碰了深层的系统权限，那些被刻意隐藏的这种赛博 bug 就在原著啊几期幽暗的第十章里边呢就发生了一波不可逆的数据泄露大爆发。在这一章里边呢，就是苏菲和她的闺蜜啊乔安，她偏离了常规的游戏导航路线，他们就违规的闯入了这森林深湖的对岸那片呢被系统封存的没有日常刷新的一个废旧的深处的禁区，也就是少校的小木屋。在那一座啊木屋的尽头呢，就挂着一面啊散发着绿色金属这种诡异光泽的古董级别的大铜镜。当苏菲说啊他站在这面铜镜前呢，就死死盯着镜面里边自己的倒影的时候呢，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那照常理来说啊，在这个极其精密且遵守着日常光学物理反射法则的这样的一个渲染剧本里边，那面镜子里边呢只会是一个死板的呈现出一个毫无自主意识的一个镜像的实体。可是呢那只本该在啊光影系统里边死死锁定的同步执行的动作的右眼，竟然呢在没有接受到任何外部环境修改指令的输入，也极其没有受到任何光影波动的影响下，这镜子里的右眼的贴图代码不仅发生了解耦啊，更是带着一种啊极其嘲讽且充满了恶意的高维自主意识。因为他对着啊站在外面物理世界的苏菲啊非常顽皮且诡异的眨了一下眼睛。各位朋友们，你懂这代表了什么概念吗？在这本啊极力维护日常写实与安稳的哲学小说里边啊，这绝对不是什么见鬼的灵异惊悚桥段。你在我们啊今天这种代码审计的视角下来看啊，这是一次啊被外部更复杂的系统通过啊最高特权指令注入而导致的暴力的第四面墙大击穿。就在这一刻啊，这面破破烂烂的大铜镜呢已经啊被那个高不可及的沙盒造物主啊在书中也就是那位上校就当成了一个窥视数据的通道，甚至是一个恶意改写局部渲染逻辑参数的一个小后门程序。系统造物主呢就直接跨过了所有的光速反射跟底层约束，对其中一个镜像子节点参数啊就强行注入了一行啊名字叫做独立脱离物理管控的这样一个微动的乱码，系统呢就在疯狂的恐怖的报错，这根本就是啊第四面墙被砸得粉碎，这也就等同于呢在向啊极其敏感的我们宣告，那个你所谓啊习以为常的这个大矩阵的沙盘，在这个不可见的造物主也就是少校这个最高系统管理员的眼里呢，压根就是啊不真实的。一切呢都是由他冷血的控制跟把玩的这种后台大演算。苏菲呢这个所谓的自我生活不过是随时等待管理员调用的一个数据流。就在这面眨眼的铜镜的后面呢，它潜伏着是一道能在这个低级的二维界面里边呼风唤雨的高维矩阵的主程序投影。而这也算是狠狠拉开了这部巨著那个极其虚假的矩阵大幕，也就是在这个模型被击穿的这样的警报声中啊，让我们的意识流啊先顶住这个巨大的恐慌，因为是时候啊，咱们要为这个极其辉煌的古希腊核心的编程年代呢，就要画上一个重磅级的句号了。我们要在这最后的一块银河拼图里边呢，去迎接那位啊极度脚踏实地、拥有着超级严谨的代码逻辑的大圆满的宗师爷。当柏拉图啊那个极其狂妄的概念他要把全宇宙的真相呢就通通上云，哎，托管到那个高维且永恒不掉电的理性大模型的服务器里面的时候啊，那这套框架那几乎就彻底的统治了整个希腊的知识界。不过呢偏偏呢有那么一个极度务实的老实人的这个架构师啊，他呢就喜欢啊亲自跑到沼泽里边去拨弄那些青蛙 跟各路的花花草草，去研究他们的底层架构。他也同前面的伟人一样啊，就带着极度的不满与鄙夷的眼光啊，就一脚踢翻了柏拉图啊这只啊极其不切实际的这种天界大数据库的路由器。那他呢，就是雅典哲学的三大黄金代码架构师的最后一位啊，也是后世呢就被尊称为啊这面向对象编程之父的这终极逻辑的实干家，就是亚里士多德。各位啊，亚里士多德呢，他是极度鄙视柏拉图那种啊成天去幻想啊这个云端神仙大机房的做梦行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就是在地的全站工程师。他认为啊，把天下各种各样的马都统统的归类成为一个有着共性代表的这个马的所谓的超级模板，他们呢根本就没有啊漂浮在什么高的摸不着边的这种云端的大空间里面去。相反呢，所有的分类和概念的数据全部都老老实实的就被硬编码跟强行绑定在了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你能看到的有着那种毛发血液的具体存在的现实的这个物理实例，通通包含了这些概念。在这个颇具颠覆性的操作中啊，亚里士多德呢就直接摒弃了柏拉图的那种啊虚无缥缈，他就抛出了一个啊直到今天啊所有码农在做软件底层的这种建模的时候都会跪拜着叫爸爸的这种二维耦合框架，就是啊质料与形式。亚里士多德呢就一锤定音啊，这大自然里边的每一样东西它都是被这两个最基础的代码模块啊所组合而成的。质料是什么？这就是啊在这个世界啊最初级的零零散散的破铜烂铁，单纯的去提供体积还不知道自己最后会被写成什么样的一个大变量的底层原始的素材包吧。而形式呢，就是这个破烂玩意儿啊最终被某种规则严格所塑造出来的一种样子，也就是啊系统给他下的那道啊有着极致目标的定义指令，就是目标的特征值与使命。我们啊试图举一个啊极度生猛的架构的例子，就在一堆啊散乱在采石场河边的乱石头和泥巴，这种呢就叫做无序的质料。而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知道啊它有个屁用啊。但当一个伟大的人类建造师啊通过高级的算法图纸把它们呢就一块一块的垒成那种啊有着顶梁以及承重墙的这种模型的大宫殿的时候，在这堆啊原本是啊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个资料的身上，也就是因为系统的高优先级调用啊就被强行的刻录并赋予了房屋的形式。换句话说呢，就这东西呢就不仅仅啊再是一堆啊就多边形的乱石头，它呢就获得了极其明确的功能参数，就是必须啊能够供人们啊在里边躲避风雨，作为安全屋的一种生存级别的属性代码。你看看，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啊在2000多年前呢、啊、极其恐怖的就中因论或者说是目的论。他就宣布啊在古希腊这个世界的大服务器里边呢，万事万物啊绝不是像抛洒原子一样的闭着眼睛去随机乱撞产生的。一切被系统刷在这个主观地图上的物体，哪怕是一只啊低等的史莱姆或者是一株小草，那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出场阈值，而且呢是被极度锁死在那个名为终极目的的这样一个任务的链表里边。那天上在下雨，你问为什么下雨？那如果呢咱只是啊极其肤浅的回答，是因为水蒸气蒸发，然后呢是遇冷，然后呢凝聚再落下来。那对不起，这只是啊物理执行的机制，这绝对不叫根本原因。亚里士多德呢就霸气的去教导世人啊，下雨的最高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啊埋在地底的那些啊干枯的植物种子极度需要这些水分作为生命营养的输入端。所以说必须让这个世间所有的植物喝到水，从而啊维持整个大自然生态服务器的这种平稳的运行，绝对不能出半点错误报警。在这个极其宏大的目的 才是啊强力调动啊水汽循环而最终下雨的究极原因的大核心。这他娘的是什么样的大格局啊？那这就是在宣告啊，自然界的万物啊，那全都被极其严丝合缝的以及满负荷的运算着，在向着这个大系统的某个终极的目标点啊，在疯狂的缩紧。那这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分类的大图谱。这就好比是一个囊括了万物极其繁盛巨量但却一丝不乱的这样的巨大的数据库，从无机物的石头一直排版到植物动物，再到呢会讨论政治法则的人类。而在这一切啊最最顶端就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被其他物理力量所触发但却能啊靠着绝对的引力去吸引万物运转的一个超级核心节点，也就是啊不动的原动力。这呢就是整个大自然发电机的最初的引擎的基石。有了这套架构呢，那古希腊人就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那这套分类学也就让人类啊对眼前的万事万物啊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力。可是呢在这种啊充满了小城邦的安全感的好日子呢也根本没能维持太久。随后呢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最得意的学生啊也就是啊那位让世界颤抖的千古霸主亚历山大大帝就横空出世了。他就挥舞着马刀和大枪就如同啊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就横扫天下。强行的就把各个小局网呢就兼并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互联网。那个大家极有归属感的国家的这个小型城邦的节点矩阵就被强制打碎，柔和成了这种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这个庞大的帝国的云端服务器。就在这种版图的疯狂扩张之后啊，人类呢就又跌入了一个极其混乱也极其焦虑的时代。这个呢就是名叫极度撕裂的希腊化末世大狂潮时代。当国家极度膨胀成了你根本就无法通过感知去掌握的一个无边界的大矩阵的时候，人类节点呢就最终会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命运系统的极度的高不可攀。每个人呢就像是被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的最底层，化为了极其无依靠的物理尘埃和失去坐标系的孤立的原子人。所以说啊，在希腊化的极晚期呢，就伴随着战乱和帝国的更迭，那些庞大的痛苦呢就如潮水般涌来，被痛苦所裹挟的哲学家们呢也再也没有闲心啊和算力去在乎啊宇宙外面到底是什么星空了，他们呢也再也不用去管云端的这个理型到底有多少个维度，也懒得去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分类图谱，他们呢就极其干脆的抛弃了所有的宇宙宏大叙事。此时此刻呢，他们只极度关心唯一的一个核心命题，也就是在这个极其失控的混乱时代的残骸里边，我们作为极其微弱的碳基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最大化的去降低那些极其凄惨的由外部乱码攻击所带来的系统的报错提醒，怎么样去保护我们极度微小的灵魂核心，去获得哪怕那么一丁点的心灵拯救与平复。于是呢就针对这种极其变态的乱世代码大病毒里边人类的系统就自动衍生出了两派极其决绝走向对立面最极端的漏洞防火墙就防守大补丁策略。这第一派呢就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那他们就是对后世无数的这种铁血硬汉影响极度深刻的斯多葛学派。斯多葛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呢？如果用咱们程序员的话来说呢，那他们就简直是一群极度自闭的安全专家。他们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边，把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情感防火墙就拉高到了极致。他们对系统呢就进行了彻底的物理隔离跟封锁。他们的底层逻辑呢极其残酷，也极其清醒。他们认为外部的世界也就是这个庞大的社会矩阵它早就被一套铁血的这个因果律给死死的锁定了。 就像是一个写死的系统文件，你呢作为个人连一个字节的修改权限都没有。既然呢你改变不了外部的大命运，那你唯一的终极防御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强行的拔掉网线呢、啊、就立刻呢就是物理切除啊你自己的内心里边啊所有用来对接外界的这种情感请求接收器。那他们呢其实就是强行要拦截啊所有的这种情绪调用的 API。那简单的说就是停止因为外界的悲喜得失而产生的任何一次啊多余的情感波动。这和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完美的契合了。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系统给你发了一个大礼包，说你全家中了500万的彩票，恭喜。或者你今天极其倒霉，被伊朗发射的导弹呢给炸了。那么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啊，你都啊绝对不能允许因为这些啊外部荒诞的变数呢能够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狂喜或者说是恐惧。任何的情绪的起伏在他们看来啊都是致命的回调报错。所以这是一套啊极度悲壮又硬核到极点的防守哲学。既然呢大自然的剧本啊你改不了，那你呢就彻彻底底的斩断情绪的数据外流。只要你做到了真正的无欲无求，停止一切向外的渴望，你就能够在这个随时可能崩溃爆错的乱世帝国里边、啊、成为一个面无表情也没的感情，对吧，直面地狱和天堂的绝对的金刚不坏之身。跟这个斯多葛学派所对应的呢是另一派啊，同样是大名鼎鼎的，他呢就叫做伊壁鸠鲁学派。他们呢走的就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如果说啊斯多葛派是那种要拉满的防火墙，那么伊壁鸠鲁学派呢就切入点就相当于是一条啊算力优化减负的道路。他们呢就致力于啊把人生的快乐函数呢能够优化到最大值。啊，这帮人他算是极其的聪明，算盘呢打得非常精明。他们就推想啊，在这个疯狂无常的帝国沙盒里边，外界带来的痛苦啊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咱们硬扛啊，这硬件很容易受损，那不如呢我们就精打细算，看看呢那怎样才能把人生的这种无痛感和平稳的快乐值呢长期啊能拉到最高。同时呢他们也极力的去规避那些啊不必要的巨大的欲望。那比如说啊你追求极度的高官厚禄，或者说是那种贪婪奢靡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乱世里边呢调用这种啊高负载的欲望程序呢都往往会招来啊系统的极其深重的惩罚和灾祸。所以说啊他们啊绝不是今天我们所能理解的那种啊纵欲狂。他们啊其实是一群啊极度理智的享乐算法大师。那不仅呢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能够保持着清醒的享乐。而更硬核的是呢那这帮黑客啊在这个乱世之中呢就非常果断地切除了一个人类文明的死结，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那他们就主动地清空了大脑里边啊一切关于啊不可知的冥界的恐怖运算。他们有一句啊直到今天呢也非常绝世豁达的名言，就是死亡降临啊无论看起来多么可怕，说白了啊不过呢就是咱们这台啊意识服务器啊最终彻底的物理断电罢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啊是生机勃勃的活着的时候呢，死神这个专门搞暗杀的黑客呢他并不在场。而当死神呢一旦挥舞了镰刀真正降临把我给强制关机销毁那一瞬间呢，我也已经彻底失去了感知。也就是说啊我和死神绝对不可能在同一个时空里面碰面。那既然我们啊碰都碰不到，那我今天提前为死亡去吓唬自己，那我犯着吗？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啊，这就叫做啊不留一丝内耗，把人生啊所有的美好的这种常亮的信号维持在最高阈值的算力减负大师，可以说啊活的那可是相当的通透啊。好了，各位啊，今天的内容啊的确是有点庞大啊， 我们呢在极其猛烈的这个赛博数据流中啊，就刚刚度过了一个极高频的思考运转。我们快快回顾一下这场极其华丽辉煌，从雅典到希腊这样一种高能的架构狂飙期。无论呢你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啊，就是死战不退，绝不同流合污，咱天天给系统找漏洞的那种硬核的测试员，还是像柏拉图那样的，就誓死要突破感官的牢笼，去云端寻找那个最高级别的真理的囚徒挑战者。也无论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啊，这务实严密，给现实世界万物都打上标签的面向对象的这种大总管，还是像斯多葛学派那样拉满防火墙极其孤傲的自闭的金刚黑客，亦或是伊壁鸠鲁学派那种极度理性的活在当下的清醒和豁达。古希腊这台创造了辉煌灿烂理论的超级服务器，也即将在帝国末世的落日余晖中彻底的停机谢幕，被大雪所覆盖。因为在下一期我们将一起面临神性与理智极度剧烈相互融合相互博弈的那个最沉重的纪元，也就是漫长中世纪的伟大代码大重构。今天的节目呢就录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作何感想啊，欢迎交流与讨论。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